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诸位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呢，还是给你带来《星火故事》这个已经播出了好多年的话节和栏目了。那么在国外呢，我们也分享了很多位宣教士的故事。其实说来也挺惭愧呢，不小心啊，已经是一个熟悉超过十几年的基督徒了。其实我常常还能够回想起当时第一次认识主耶稣的心情，但是那个时候的自己呢，也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好像比较关心呢，还是自己得救就行了，就觉得哎呀，我自己确实看到这个世间的空虚、痛苦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么感谢神，他的拯救和救赎领导了我，我也被他打开了眼睛，相信了他所赐的这个福音和真理。虽然呢，当然在头脑上，我自己肯定也是很认可自己作为基督徒这个身份呢，需要有一些新的展现、表现和改变。比如说，我们应该要好好读圣经、祷告，然后要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等等。然后呢，也认得哦，基督徒其实是有传福音的大使命呢。但是原来啊，这样在头脑上的认识和真正我们在生命当中成长的体验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当然，我们在意识上、认知上、道理上、头脑上认识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作为人也是有理性、有觉知、有能够学习的能力呢，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希望我们能够运用的一些部分。所以呢，当我们能够真正的掌握全备福音的知识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当然，接下来呢，就是如何运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了。所以呢，刘芳也是不断的感叹，感谢神在这一路上总是有好的牧长导师的带领，以至于我在信仰的路上虽然也有兜兜转转的时刻，但是仍然在神的慈善爱所的牵引之下，继续呢朝的荣耀他的方向在前进，也渴慕更多呢认识他。也晓得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只是要为了自己得救就完了，而也需要为了更多的人认识福音来为他们祷告，并且做出行动和实践。那愿意我们也能够被我们在星火故事当中所读的这些故事所感染和激励，那么能够践行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世界上呢做官做业这样呢君尊祭司的身份。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宣教士。 俺叔家待的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以上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扎写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一回呢，我们已经开始读了《致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呢第5章的内容，就说到了戴德山呢从霍尔逃到了伦敦。那么在霍尔担任医生助手的期间，戴德山学习了一样功课，就是把金钱完全仰望上帝的供应。这不代表说他自己不努力，而是他仍然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细心的完成每天的任务。但是他晓得供应不在于他自己的努力花来了多少，而是在于上帝。那么他自己晓得，如果他将来要考到中国学校，那么这一步也是必须要学会的功课。尤其是在各种各样的事情无法预期的情况之下，他能仰赖呢就只有上帝的供应。那么当戴德山到达伦敦之后，他又面临新的功课。一方面呢，戴德山在伦敦医院的学习强度比之前要大很多，在一方面他在伦敦的生活成本也提升了不少。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本身已经艰苦的情景之下，他又面临了人生一个特别大的挑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今天继续来读第5章的内容。那么第5章标题叫做从面包与水到牛排和酒。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新手抓的货，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新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戴德山到达伦敦，找到了贺志文舅舅。舅舅就在宿舍门口迎接他，并且安顿他住在了隔壁的房间。虽然舅父是一位人缘很好又聪明的人，但是他对戴德山所说呢要祈求等好主引导等等之类的话并不感兴趣。但是至少舅舅十分关心他这一位外甥，也希望通过朋友介绍为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在安顿下来以后，戴德山立刻到了中国布道会去。他们也需要母亲和护理医生为戴德山来写推荐信。等到两封推荐信都收到了以后，两周之后，中国传道会的干事伯德通知戴德山，从下周一开始，他可以在北教堂街的伦敦医院休息。那么休息的费用也会由中国布道会来出。由他的宿舍到医院，戴德山每天要走路6.5公里。他清晨的散步在来到伦敦医院的楼盘下便结束了。有一天晚上，他整理笔记时不小心用针戳伤了自己，不过很快他忘记了这件事。结果在第二天到医院当中做解剖实习的时候，由于死者是猩红热导致死亡了，病菌就从伤口感染。但是戴德山完全忘记了前一天晚上他手被针刺伤的事情。直到一个早上都还没过去完，戴德山已经感到极其的疲乏，他甚至感到晕眩，直到喝一杯冷水之后才觉得好转些。但是之后的休息他就越来越不舒服，连铅笔都拿不完，甚至到后面的课程他已经觉得自己的手臂极为疼痛。 大会道烧书法把他自己解剖的部分包扎好发挥意气的时候，他就对烧书的指导医生老师说道：我不知道扇子出了什么毛病，但是我站得很疲惫，扇子身体很疼痛。随后戴德生就把他身体的各种症状都详细告诉了医生，医生十分惊惧，就告诉他：你这呀很明显是在解剖时弄伤了自己吧，你这都是染上热毒的症状啊。但是戴德生丝毫没有想起来自己哪里有弄伤，医生也帮助他检查，也没有任何发现。而突然间戴德生想起了前一天晚上被针刺伤手指的事情，他就说：哦，老师，我昨天晚上要订我的书的时候被针戳着一下，这可会有影响呢。医生实在的很无奈说道：哎，那看来就是这样了，哎，叫车送你回家吧，赶紧打点好事，你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戴德山难以置信，继续回应道说：我这不可能吧，我还要去中国工作呢，我不能死啊，我这刚来伦敦不久。唉，但是如果我真的不能康复，我也欣然希望我能跟猪在一起。医生很同情关切地看着他，婆婆他的结巴说：我相信你的信仰也给了你很多的支持，但现在你真的需要赶紧叫一辆车回家，你时间无多了，再过一阵你就处理不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了。大戴德山回到自己的宿舍，他吩咐仆人给他一点开水，同时苦口婆心地劝他信主，这真是他临死的赠言了。但后来戴德山实在已经难以忍受剧烈的疼痛，昏倒不省人事。大头终于醒来，看到贺志文舅舅在他身旁，他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舅舅关切地看着他，说是已经派人去请医生来。医生检查过后就说道：你这情况如果平时没有暴饮暴食，或许身体还能扛得过去，但如果平时你多喝啤酒或者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就没得希望了。戴德山有些苦笑道说：哎呀，那看来还好啊，如果清苦的生活方式对这个事情有帮助，那么我生还的概率可能倒也比别人要大呢。几个月之来我也是只吃面包苹果或清水而已，哎，我也觉得这有助于我头脑清楚，帮助我读书休息。医生点点头回应道：挺好，那么看来还是有希望呢，但是现在可不同了，你现在身体需要很多的能量，因为有一场艰苦的搏斗啊。你现在应该每天喝一瓶葡萄酒，而且尽量需要多吃牛排。然而戴德山不可能有这些钱买这些葡萄酒喝上，但是贺志文舅舅听从医生的吩咐替他买，并且每天监督这位外甥的饮食，丝毫不放松。有一天，医生继续来到他们家，看见戴德山坐在沙发椅上，而且竟然完全不用扶手就可以独自下楼，他感到十分惊异。医生对戴德山说道：看来你恢复的确实还不错，这真是令人惊讶。不过我还是要建议你，如果你现在的体力能够支撑你有一些旅行的话，
最好呢到郊外调养一下，尽量把目前的事情都抛开，要静养，直到你恢复健康的体力。如果你太早呢恢复工作，那么效果真是不堪设想呢。在伊森离开之后，戴德珊躺在沙发椅上，虽然他不需要人扶他便可以站起来，但是他仍然体力不支，常感到精疲力竭。然后他便开始祷告，说：亲爱的神啊，我一直刻意的避免把自己至今的需要告诉他人，好使我对你的信心增长。哎呀，现在我该怎么办？一方面我体力确实没有恢复的多好，而另外一方面我连回家的交通费也付不起啊。即便我想去其他地方静养，我也没得办法。不过此时呢，好像他突然感到上令哈特个船务公司查一下繁殖船长的事情。因为之前戴德珊住在霍尔市的时候啊，他的前房东就是繁殖太太。那么繁殖太太呢也常常跟戴德珊保持以往的关联，而繁殖船长呢也托戴德珊将他薪水的一半寄回一个繁殖太太来养家。至于上个月的时候呢，繁殖太太急需用钱，就写信给戴德珊，这是戴德珊只有把他自己的薪水寄给了繁殖太太。但是当他去到船务公司的时候，繁殖船长已经抛下他的船不知踪影了，于是船务公司也无法发出薪水。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就在此时，戴德珊突然又想起了这件事，但是他也意识到他其实现在几乎身无分文。他又继续对神祷告说：我亲爱的父神啊，你晓得我的处境，我连坐计程车或者坐公交车的车也没得了，而且我也晓得这笔繁殖船长的车多半还是拿不回来了，毕竟他上一次都毫无踪迹。主啊，求你让我明白，我这次想起去船务公司的事情是否是我自己血气的冲动，而不是你的带领呢？是不是出于我自己这些匮乏的祈求呢？戴德珊仍然跪着祷告了一段时间，但他的祷告完毕之后，他仍然觉得他可以到船务公司去。但是他该咋个去呢？他只能自己下楼走几步路而已，而船务公司就在两英里之外。于是他自己也想到曾经常常所说呢，属灵的应许使我清楚地知道，无论我借着的名下神求什么就必得着，因为父要子荣耀。我虽然要不信，但是我晓得借着信心下神求力量，我也能办得到。于是他又立马下山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啊，你若赐我力量，我也乐意步行前往。我奉主耶稣的命，求你现在就赐给我够用的力量。戴德珊朝着起在该走，每走两三步就停下来依靠的店铺的橱窗休息一会儿，也顺便浏览店内陈设的物品，然后在起身继续前行。他以前从来都不会对百货商店的橱窗感到有兴趣，因为日常生活实在是太忙碌了，脚步匆匆的他也没得机会或空间停下来欣赏这街边的风景。
到最后他终于慢慢地来到了汽车街，抓入了船务公司坐落的街道。但他最终来到船务公司楼下的时候，他真是已经精疲力竭，只得坐在楼梯上休息。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人，对于这个蜷缩在楼梯已久的青年，都投以好奇的目光。在休息了一阵，经过再一次的祷告，戴德生终于上到了船务公司里。他很高兴再一次见到了上次见到的那位书记。这位书记看到戴德生是如此憔悴的病容，直接问说：“哎呦，一阵子不见，先生，你身体怎么了？”戴德生回答说：“我得了重病，医生叫我到乡下疗养，所以我想看看那个气场绝经的分支船长可有新的消息呢。”这位书记啊，赶忙呢招呼戴德生休息坐下，说道：“哎呦，我真是很高兴你能来。原来上次弃船而去的船长，并不是你认识的你的朋友分支，而是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你认识的这位分支船长仍然在船上呢，他的那艘船已经抵达了桂里夫逊，不久就要回到这里来了。唉，我很乐意把他的行径交给你，因为交给你肯定也会更安全，相信繁殖太太也必定会收到呢。不过啊，先生，我也想问问你，在我给你行径之前，可否跟我一起用午餐呢？”戴德生欣然接受了书记的邀请和好意。在饭后，他领取了钱，叫了一辆马车，回到了苏豪区。戴德生要付钱给何志文舅舅那医生，但医生倒是以他是医学院医生为理由，就拒绝收取他的费用。戴德生这时问医生说道：“医生，你可以让我大胆的向你说几句话吗？”医生倒是很有耐心的请他继续说。于是戴德生说道：“我这些话都是陈世无畏在神面前所说呢，我觉得我的性命真是你救回来呢，而我真的希望你能和我分享我对神的信仰，这信仰是我所珍贵的。医生，我真的很感谢你，而我在伦敦学医，我目的是能够到中国去侍奉神，我的目标是向中国人来传讲福音，而医学只是我所修行的一个工具。在我起行之前，我一定要学习完全的信靠这位神。所以呢，我在来伦敦之前，我都拒绝了我父亲以及中国布道会对我的很多攻击，因为我相信我所需要的都有这位神来得着供应。而昨天神又赐我了特别的体力，使我能够从苏豪区步行到七三街。”医生听到他这么说，简直吓了一身汗，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像他这么大病的人竟然可以步行这么远的距离。医生惊呼说：“哎呦，这不可能呢，你走个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即便说你恢复得很好，你身体抓垮根本支撑不了啊。”戴德生赶忙说道：“医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实实在在是不幸过客呢，因为我现在确实没得钱，而我不幸到的那天的原因，就是为了取来我可以回去养病的这些钱。所以啊， 伊森，我真的想下你说这个事情。
也看得出来，这位医生着实也是关心戴德森的情况，也着实为他所说的事情所感到震动。于是医生也很正向地回应了他，说道：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确实也很受鼓励和感动。哎呀，真的，如果我也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放弃世上的所有，换取像你这般坚定的信仰。这位医生在离开之后，他们二人从此再也没见过面了。第二天，戴德森终于回到了约克郡的巴士尼镇，回到了他家乡母亲慈爱的怀抱里。那时他终于可以稳当的休息了，母亲的爱和细致的照顾使他心中无比的安慰，身体也恢复了很喜人。他也时时刻刻能够听到母亲的谆谆告诫，因为母亲也是他信仰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伙伴，而母亲也不断告诫他说，坚决不准再过那种极端节俭清苦的生活了，因为身体也是我们服侍神的本钱。从那之后，戴德森生活也确实没得那么清苦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的第五章的后半部分，就说到了戴德森在意外之中染了当时的绝症热病，唯一的盼望就是看他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对抗这个疾病好转起来。在何志文舅舅细心的照顾和医生的看护之下，戴德森终于好转了些，但是他的体力仍然是一个非常亏空的状态，而此时他已经没得多余的钱继续养病。但这也是戴德森修行一个新的功课，不管是他的身体力气、精确每一个在世上的任何的部分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么接下来戴德森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又会如何成长呢？那么之后我们就会继续来读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没有任何